耶稣在这里透露一件事情，他马上就要去一个地方，是门徒现在不能去的，但是又告诉他们将来他们要去。那么然后他解释给他们听，那么我们现在读这个上下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去哪里的哪里是哪里啊？是父那里，是父那里。我们的主在地上要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从哪里来的？他从父那里来的，对不对？他奉父的命到地上来，这个时候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的使命就快完成了。所以他知道完成这个使命之后，他就要回到父那里去。那么他就应许他的门徒说，有一天你们也要去我父的家，你们也要去的。他去就是为他的门徒预备地方。我们现在读这一段圣经，我们的感觉不会觉得特别兴奋，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带回到亚当的时代，你的感觉就会不一样。我这句话什么意思？亚当本来住在哪里？伊甸园，那个地方是大概全世界最美的地方了啊。一位老弟兄他说，他读创世纪，因为创世纪那里面讲到伊甸园，伊甸园有几条河，所以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灵感，所以古时候的伊甸园在中国的四川，因为四川有四条河。这个不符合圣经的。那不管怎么样，伊甸园是神当初造人以后把人放在那里，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它的美好固然是自然景观的美好，但是最大的美好是什么？与神同在，对吧？神天天与他们同行。所以你能够想象，当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有一天神对他们说什么？赶出去，你们没有资格住在这里。所以那天你能够想，亚当夏娃是怎么出门的？羞羞惨惨，我想是带着眼泪吧，哭着出去的，被赶出去。赶出去以后什么事情发生？神就在那个伊甸园门口放了那个转动的火箭，还有基路伯在那里看守，不让他们怎么样再回来了。这一去扫地出门，再也没回来的机会。那么后来他们夫妇俩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亚伯。那他们一家四口，你猜爸爸妈妈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常常讲什么故事？讲伊甸园的故事嘛，当然嘛，一定告诉两个孩子说，我们两个人以前不住在这里的，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好美好美好美好美啊，说了好多好多的可爱的故事给这个两个小朋友听。这两个小朋友一定常常说，妈，那我们回去嘛，那我们回去嘛，对不对？那么好的地方我们怎么不回去呢？那这个爸爸妈妈一定会告诉他们说，是啊，我们是想回去啊，可是回不去喽，回不去了。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也会跟我们讲很多他们以前生长的地方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儿时所听的东西，可是从小就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就是，哎呀，让我们回去多好，对吧？父母也有这个心，儿女听故事也有这个向往，可是都知道这个是回不去的，所以这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向往，那个叫做父的家。可是这个父的家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主耶稣四千年之久，没有人回得去。四千年，从亚当一直到主耶稣，没有人回得去。可是在人类的深处，其实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死了到哪里去，这都是每一个人在问的问题。只是现在为什么不问了呢？因为知道没答案。人都有个好奇，我从哪里来的，我死了以后我到哪里去，人人都在想这个题目，可是都知道没结果，所以人也就不问了。但是这个问题在不在呢？在，都隐藏在人的心的深处。每一个人都好奇，都在想，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我活着干嘛，可是没有答案。一直这个答案到哪里找到的呢？神的话里头。我们有一天遇见主了，或者我们说主遇见我们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开始 心中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开始对许多属灵的事情有反应了，我们开始了解啊，原来我们是上帝造的，然后他原来给我们有一个家的，那个家叫做父的家，我们跟他是有关系的，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全盘的旨意的，哎呀，我们就开始逐渐对神的旨意有一个了解，只是这个了解从非常初级面面慢慢增加，到了有一天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整个的旨意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你就会发现我们人生活的意义，我们人生的方向都开始可以解释了，可以解释了。所以你看这三年半门徒朝夕与主相处，他们只感觉到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你很了不起，你是弥赛亚，我们跟随你是因为你有永生的道。现在主说我要走了，什么你要走了，而且去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去。你想看这些门徒傻眼了吧，真是傻眼了啊！你还有去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去，你哪里去，你哪里我都去啊，哪里我都去。那么门徒不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今天人回到父的家怎么回，有一个目标，可是从这儿到那儿这条线怎么拉，这条路怎么走，这是门徒没底的，对吧？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门徒那个光景，你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耶稣从来没有讲怎么回家的事，对吧？我们讲到现在还没有讲到出一个神的儿女怎么样有一天可以回家，但是现在这一天晚上耶稣就要透露天机了，透露天机了，他就告诉门徒，我要回这个家，只是我要先去给你们预备好地方，回头来接你们，我要接你。那么这条路这个方法是什么，耶稣就用他自己的这一个启示，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就忽然间发现耶稣所说的回父的家，他的手段他的方法是什么，借着他自己，他是那一个桥梁，把我们从这里这个世界一直搭一个桥，搭到哪里，父的家，他是那个桥，那个天桥。当然圣经里面不用这个桥这个字，他用什么呢，道路，他是那条路，那是那条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思想这个词什么意思，叫做我是道路。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用了101次，那么在使徒行传呢用了9次。很稀奇的是使徒行传里面用这个字的时候是讲那些基督徒，而外邦人称这些基督徒叫做走道路的人，走道路的人，这个是很稀奇的一个词汇。也就是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一帮基督徒出现在这个地球上，他们是第一批被称为基督徒的人，这个名词那个时候还不存在，基督徒这个名词是到后来才有的。那么他们还没有被称为基督徒之前，世界上人看到他们凡物公用，一天到晚就是聚会，他们真是一天到晚就是聚会，他们很喜乐，他们在一起唱诗听讲道，凡物公用等等等等，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一面来讲很好奇，也很佩服这一群人，所以他们就给这一群人叫了一个名字，就是这群人是走道路的人，就是他们走的路跟我们走的路不一样，他们走一条完全我们世界的人看他们怪里怪气的，怪里怪气的，所以就说这批人是走道路的人。那么这样在使徒行传里面有9次之多，现在主耶稣呢用到这个字，我就是道路。那么他也告诉我们很清楚，这条道路的终点是哪里，父的家，父的家。换言之，耶稣在这里透露给一个秘密给他的门徒说，哎，4000年前我父亲在那个伊甸园门口把他封了，封掉了，火焰的剑基路伯封了那个回家的路， 现在我告诉你们，那条路怎么样？通了，开了。所以如果是亚当听的这句话，他要跳起来的。我们这个六千年以后的人听了，已经，因为我们离家那么久了，也不知道回家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没有那个兴奋感。但是如果亚当、夏娃与该隐跟亚伯那四个人听的话，他们要跳起来的，因为他老爸老是告诉他们我们回不去的。现在耶稣说我们可以回去了，你想亚当不疯了，高兴死了，对吧？可以回家了，那条路通了。那么怎么通的呢？那就是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了。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这节圣经我相信康老师也跟你们提过吧。你知道在耶稣断气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突然之间啪裂开，那个幔子据说是一尺厚的毛毯，毛织的。所以你想，这么厚的毛毯有什么力量可以把它撕开？很难想象。但是那一天忽然间，这个那么厚的毛毯就从上到下裂开。而且你如果去读出埃及记讲到会幕的时候，或者你到了列王记讲到建圣殿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个幔子上绣的是什么。你如果进去走进去看，这个一进去正对面那个上面拉下来的那个木幔上面绣的有图的，绣的是什么呢？就是基路伯绣在这个上面，用金线绣，很漂亮。那为什么他会在这个幔子上绣基路伯在上面呢？这个就是预表了那个伊甸园门口的那个基路伯，就提醒人什么呢？你回阿爸的家，阿爸的家在后头，就是那个至圣所所代表的，那个是预表神的宝座嘛，那边有这个施恩座。那人能不能去施恩座呢？不能，只有一个人，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赎罪之日的时候可以去，其他任何人没资格，没门，根本不能进去。所以这样历世历代从摩西一直到耶稣，那个幔子都挂在那里，基路伯都绣在那里，没有人可以去至圣所，也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回伊甸园，对吧？这是同一个故事嘛，只是用不同的东西来预表它而已。所以那个幔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千古之谜啊，千古之谜。那么现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耶稣借着他的血，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那幔子经过。那么也就是那一天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啪裂开来了，所以那个路就怎么样，开了。什么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解给我们听，那个幔子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破碎裂开，所以这个路就通了。这就是这里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的那个意思了。这条路是借着耶稣的身体的裂开而开的，借着他的宝血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的。路是耶稣的身体裂开，我们能够到父的面前能够得平安，没有恐惧，是凭着什么？血叫我们心中的亏欠得以遮盖，能够洗净，那么这样我们就敢坦然无惧来到父的家，父面前，这样这条路就开了，就通了。这是经过耶稣的功劳，经过耶稣的功劳做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这都是谁做成的，都是耶稣做成的，对不对？可是这件事情跟我们怎么发生关系，跟我们怎么发生关系，你就会发现跟我们有绝对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但是有一天你们也要去。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想一个问题，也就是彼得的问题，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去，为什么要等到以后我才能去，那么现在我不能去的理由是什么？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你们不能去，为什么？以后为什么又能去呢？那又会是什么呢？我想它的意义是很深的。我们今天跟神之间的难处是什么？人跟神之间的难处，一个是罪，对吧？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被定罪的。但是感谢主，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靠着什么解决？耶稣的血。可是难道人跟神之间只有罪的问题吗？还有问题，还是跟罪有关的。人跟神之间有两个问题，一个叫罪行，一个叫罪性。罪行与罪性，罪行是犯罪的行为，我撒谎，我恨人，我嫉妒，我贪心，这是一件一件可以数算的，叫做罪行。还有一个东西叫罪性，性情的性。在英文来讲的话，这个是小写的 SIN， 但是是多数的。在英文来讲，这个罪性是大写的 SIN， 是单数的，而且是大写。这个是指着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这个是指着我们生活的行为，懂吧？这个可以理解。那么有的神学家说这个叫做原罪，讲的这个东西，我不太喜欢那个字，我觉得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的那个生命的本质是犯罪的本质。你的儿子啊，恨人呢、啊，撒谎啊，要不然你老妈子教他的，不需要了，老爸老妈不要教你的儿子怎么恨人，怎么撒谎，他自己都会的。为什么？他哪里学来的？本质是如此。所以这样的人行为上有很多的罪，本质上又是一个罪性。那么宝血解决什么问题呢？宝血只能解决罪行，它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行，遮盖我们的罪行。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呢，就不是宝血能够解决的，罪性。宝血不能解决罪性，就好像一只猪啊，你把它洗干净了，擦上香水，打上蝴蝶结，你跟这个猪说保持清洁哈，不要给我弄脏哈，行吗？不行的，他给你保持两个钟头算很了不起了，可能你刚刚前脚放他走，他后脚就到泥里面去梗去捆了。因为猪就是猪，猫就不一样了。猫你不要告诉他你要弄很干净，他自己只要一脏他就舔啊舔啊舔啊舔的，把全身要弄得干干净净，那叫做猫。那怎么这两个都是动物，为什么两个不一样呢？是因为什么？性情，他生命的本质不同，本质不同。所以今天人犯罪是他的本质的问题。他自从亚当堕落以后，人的性情就是以己为中心的性情，自私自利。这个自私自利的本质就让我们犯罪不断，犯罪不断。所以这个是他的本质的问题。所以耶稣的血只解决第一件事，我们的罪行，但是神还得在我们的本质上怎么样，要彻底解决。所以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是什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叫做重生？就是要从水和圣灵生，也就是你要得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不犯罪的生命，这个是重生的原因。好，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不是得了永生吗？我们不就重生了吗？ 对不对？虽然有一个哭重生派说你要哭三天哦，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符合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要痛哭三天才能够重生。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重生，可是人的生命中自从你重生以后就有几个生命存在在你的身体里，一个从哪里来的？老亚当来的。一个呢？从圣灵生，从神来的。因为主耶稣的话很清楚，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有一个从肉身来的生命，对不对？有一个从灵来生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从他得救以后，我们里面就有两个生命同时存在，斗得够呛。这节圣经是在加拉太书说的嘛？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里头就打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相争啊，情欲和圣灵相争，有没有？加拉太书第几章第几节啊？第五章，第五章第十六节嘛。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怎么样？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我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就是一个斗争的问题。这两个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打的是死去活来的一个斗争，一个斗争。好，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一个人从得救那天一起，我们的里面就有一个战争状态出现了，这两个打。早年的战争谁赢啊？我们的老亚当赢。我们的新生命怎么样？老被压倒。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啊，早年的基督徒啊，都是个个灰头土脸的，都看来看去都好像自己没得救一样，怎么老犯罪，怎么老失败，怎么老天天晚上都要悔改认罪悔改求主耶稣宝血赦免，第二天呢依然故我。所以我们搞了几下子以后，我们对自己是失望透顶，到底我信了没有，我到底得救没有，就是瞎折腾瞎折腾。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对不对？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是发现我已经卖给罪了，我卖给罪了，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的破白，七章他基本上就把他做基督徒以后内心的挣扎，他的痛苦，他的失败完全透露出来了，透露出来。你就会发现你读那一章圣经呢，好像保罗所讲的就是讲谁啊？就讲自己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痛苦的经历，如果你没有你就糟糕了，要不然你就是圣人，要不然呢你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种痛苦的挣扎。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来看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下面说什么？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他把基督徒分成两类，一类是体贴肉体的人，一类呢是体贴圣灵的人。他就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结果是死，体贴圣灵的话呢，他的结局就是生命平安。那么这个体贴肉体的基督徒呢，能讨神的喜悦吗？不能，他不能讨神的喜悦，而且他是与神为仇，为仇的。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基督徒在他这个斗争时期，他跟他的肉体做殊死斗，两边压来压去，压来压去，痛苦无比。那么现在耶稣对彼得说，你现在不能去，但以后你要去。我觉得有这个意思。彼得，你为什么现在不能去呢？因为你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体贴肉体的基督徒。你们同不同意彼得是一个体贴肉体的基督徒呢？我们大家都投他一票。彼得说，哪还有不能去的， 为你死我都愿意，你说他真的假的？他认为他是真的，我们也同意他是真的。只有耶稣说啊，不来世的，我先告诉你，计较以前你就三次不认我。所以耶稣对我们的肉体啊怎么样，太了解了，太清楚了，根本就把我们的肉体看穿了。只有我们这些人呢傻里傻气的，没问题没问题，别人不爱你，我呢爱你到底，海枯石烂，此情不渝。我们跟耶稣讲了很多肉麻话，自己都不肉麻。哎呀，我们爱主，我们爱主，我们爱主，绝对爱你，没问题。这种心啊，心是好不好呢？
好
的。可是呢，只有一个难处，就是不认识自己。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太高，我们认为没问题，有把握，对自己的评价有把握。这样的人就是自信的人，一个自信的人就是体贴什么肉体的人，懂吗？就是一个自信的人觉得自己绝对没有问题，其实你的问题最大，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对自己非常的欣赏，我们对自己对罪我们是很知道，我们不应该有罪，可是对我们爱主，对我们摆上是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我们觉得这是天经地，我爱主是可以的，人家不爱主那是他们太差劲了，我比这些人高明多了，高明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难题，我们对自己是毫无认识，毫无认识。耶稣就让彼得怎么样，照照镜子，让你走过一条路之后，你对你自己来做评价，你是几斤几两，你今天不知道，但是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你今天晚上就知道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主说你们现在不能去呢？因为我们现在以为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没问题了，我们今天已经有资格怎么样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了。不错，靠着血我们是可以来到施恩宝座，但是严格的来讲，你还有一个东西没对付掉，你的罪性。我们对自己的罪性，也就是我们的有另外一个说法吧，罗马书的词叫做旧人，或者我们有的时候说就是我们的老我啊，我们干脆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己，不管旧人也好，老我也好，己也好，罪性也好，都是一个人，你怎么讲都行啊。还有肉体，对对对，还有肉体，保罗说的很清楚，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他本质上是与神怎么样为仇。这一个点是基督徒不懂的，彼得那个时候绝对不懂，你跟他说你不能到父面前，哪不能去啊？凭着宝血坦然无惧去啊。不、哦、这就是我们天真烂漫的地方，天真烂漫，我们以为只要我们爱主，我们哪里不能去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一面是罪行的问题，还有一面是什么罪性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生命本质的问题。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彻底怎么样破碎打垮，我们永远保护了这一个旧人老我己肉体，我们一直在保护了，我们从小就在保护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是与神为仇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不知道的。我们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你看看，彼得闯过几个祸，主耶稣带他们到那个该撒利亚的菲利比那里，主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那天说的很好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马上就夸他，西门巴约拿，你真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彼得在那一刻什么感觉啊？我终于成了，我老早就说我比你们行，现在耶稣当着大家的面见证， 西门八月拿，你是有福的。哎呀，终于出头了，出头了。所以他那一刻是高兴的要命，对不对？我是有启示的人。才高兴完，耶稣就对他说了，而且耶稣还不是说这么多、啊、还有继续说了，我要把什么，我天国的钥匙给你，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哎呀，那简直是就是非我莫属了嘛，我是耶稣之下坐右边的，我是坐右边的。好了，等到后来耶稣就说了，从此耶稣就指示他，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还要被杀，还要第三天复活。彼得马上跳起来说，哇，这事万万不能临到你的身上，对不对？他马上很生气的拉着主说，你有没有搞错，你怎么搞错。彼得是生气了，那结果耶稣有没有说，彼得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不要那么冲动，有没有？没有啊。耶稣也怎么样，撒旦，给我退到后面去吧。哎呦，刚刚是有福的，这下变撒旦了，你看见没有？哎呀，这个简直就是当头又什么一棒，他所有的自尊就没了，这下完了，是变撒旦了，对不对？所以你能够看这个彼得真是像这个坐这个什么车，云霄飞车一样，一下上了天，一下下了地狱。哎呀，难过死了，难过死。那么耶稣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讲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有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使彼得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启示，耶稣都夸他说你是有福的，他这个人还是怎么样，属肉体，还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看见没有？所以今天不是你有没有高超的启示就可以改变你属肉体不属肉体的问题，不是，你这个属肉体就是这副德性，你再大的启示，你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老亚当，老己救人，属肉体的。所以耶稣是一针见血，你就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人。然后耶稣就给这些门徒，其实彼得就是代表那十二个，那十二个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都一样的，都一样的。那么耶稣马上就对这十二个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就在这个背景之下，耶稣讲了这句话。所以那边讲的舍己是很清楚的，就是指的刚刚那件事。这个舍己是有两个旨意出现了，一个叫做你体贴人的意思，你应当体贴神的意思，对不对？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两个意思，一个是神的旨意，一个是人的旨意。那么现在什么叫做十字架，什么叫做舍己呢？就是看你体贴谁，体贴哪一边，这个就是背十字架真正的意义，你体贴哪一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怎么，这个斗争怎么斗，用十字架，用十字架来对付，而且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对付的。当然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这个又可以讲一大篇道了，这个是成圣，成圣的真理，我今天不是讲这个。总而言之就是说，你我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说，今天你们不能去父的那里，有一天你们要去。不能去道理何在？不是因为很远很远你去不了，而是我们的状态还没有预备好，我们现在的现阶段还是一个什么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我们还没有从属肉体对付到什么属灵，不是一个属灵人，懂不懂这意思？属灵，属灵人就是你体贴谁了？体贴神的旨意，体贴圣灵了。我们刚刚念的时候不是念得很清楚吗？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一个属灵的人呢，他当然是体贴圣灵，一个属肉体的人呢，就是体贴肉体的，体贴自己的意思，你不会体贴神的意思。所以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耶稣怎么样把这条路打通的，是他体贴谁啊？体贴神的意思，看见没有？我们到后面等一下就要看他在科西玛里面的祷告是什么。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他祷告几次？
三次。
他在那里汗流如雪点呢，低下来。他在斗争什么？他的斗争是什么？那一个晚上他斗争什么？就是体贴他自己的意思呢，还是体贴神的意思？他那一个晚上的斗争就是舍己呢，还是体贴己呢？看到没有？连耶稣都要有这个斗争。当然他的斗争不是救人饶我的问题，他的斗争是我的意思呢，还是父的意思呢？两个旨意。所以耶稣自己第一个表现给我们看见背十字架的意思是否定什么？自己的意思，而肯定谁的意思呢？父神的意思。所以这个就让耶稣把这条路怎么样打通了，打通了。那个幔子是因为这个缘故裂开的。